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喺讲道之先咧，一齐咧去祷告。亲主，感谢你咧，喺今天再一次咧带领我哋翻嚟嘅圣殿当中，我哋一齐去敬拜你，一齐去经历你。主啊，头先喺诗歌里边，我哋能够用口去唱尽、唱颂神你嘅爱。主喺一刻。当我们去预备自己去聆听你的道的时候，让我们更加能够去明白了解神的爱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伟大，何等去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主要求你呢，你的灵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自己，打开预备好我们能够更深的去听你的话语，更多的去回应上帝你的道。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交托感恩，奉靠主督得胜的名字，阿们。好，首先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曾几何时有没有试过呢、会觉得自己有一种累的感觉？现在都可能觉得累累的，会不会但是奇怪的是呢，有些时候呢，明明呢都没有做过什么呢很辛苦很辛苦的事，没有去担过泥，没有去跑马拉松，但是呢仍然都会说，哎呀好累啊。有没有这些经历啊？有啦。有时我们的累不是因为呢我们做多少，而是呢好像个人里面突然间没了力。亦都可能试过一日完咗翻屋企坐低啦，可能应该可以觉得几舒服啦，因为冇人催我做嘢嘛，冇人咧再即系要我讲依样讲嗰样嘛。但系奇怪嘅系，你仍然有一种好攰嘅感觉，坐喺 sofa， 又或者攞住个电话喺度碌，甚或咧开住部电视。在那里飞台飞台再飞台，但又不是在看里面的内容，只是不想停，当 有 WhatsApp 叮叮叮的时候，问一下会不会得闲出来吃饭，但是呢你看到了又没有立刻复，不是对对方有什么的问题，而是那一刻不是很想见人，甚至不是很想去回应。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可能都会在一种累的状态，不想再试，不想再走，甚至乎在表面上看下去，都挺正常，正正常常一个人，但是在里面它是有一种的空。今天我们一起看的一段的经文，一个很出名的先知以利亚，但你会发现到它不是站在一个高峰里面，反而正正在高峰跌了落一个低谷，而是它里面讲的一句说话可能都震动着我们心里面一些感受。我们一起去看看列王记上十九章，当一个人同样讲累了算了的时候，神会怎样对他呢？我们一起看一看列王记上十九章一至四节的经文。我第一个的分题是当人走到心灵里面的撑不住。我们一起读这四节经文，准备起。
阿哈把以利亚一切所做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派使者到以利亚那里说，明日约这时候，我若不使你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惩罚我。以利亚害怕，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士巴，把仆人留在那里。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现在救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
好，我们读到这里先。 弟兄姊妹，我哋先唔好急住咧。啊，当以利亚落到呢个光景嘅时候，神点样去帮先知？我哋首先去停一停，睇一件事，点解先知以利亚会去到呢一个嘅地步呢？十九章一开始，其实佢个叙述咧系一个好压突嘅情况，因为咧十八章啱啱先讲完，哇，有火从天而降啊，而以利亚咧首先带头向全国嘅宣告耶和华系神。但系一到十九章咧，皇后耶洗别一句嘅说话，以利亚就起嚟点啊？走路啦，起来逃命啦。经文说就系讲佢要起嚟逃命，呢、这个起嚟其实咧系一个好强嘅动词嚟嘅，就系讲紧即刻起嚟立刻行动咁解啦。唔系讲紧佢起嚟侍奉啊，系要起嚟做咩话？走路。逃命。经文继续讲，去到别士巴，以利亚咧留低咗仆人，自己入咗旷野。呢、这个动作咧，其实咧系表达紧一个好重要嘅信息。留低仆人就系等于啊，佢要断绝一啲嘅关系，走入旷野，更加系佢选择咗离开人群。这个不是单止在地理上的一个移动，而是其实简单的两句说话，就是讲以利亚他一个内心里面状态的写照。他讲的是我不想见人，我只是想一个人。经文更加来到很关键的一句说话，就是说耶和华够了，求你拿我的性命吧。够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顶不顺了，到此为止了，好不好？这个不是普通的情绪，而是一种生命耗尽的一种的宣告。求你取我性命，这个取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以利亚不是很轻地想哀一下上帝，上帝啊，不如这样，不如这样，而是直接跟上帝说，你不如拿走我的命，好不好？是一个很强烈的语气，不是单单只是讲紧我现在不好不开心，而是讲紧我不想再活下去了。跟住第四节亦都是讲紧我不比我祖先好，这句说话是不是一句谦卑的说话？我们当然知道不是啦。更深的意思就是讲紧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不能够做到任何的改变。如果我们有留意的话，刚才我们读过几次的经文，有一个字眼不断地重复，就是性命啊、生命啊。第二节讲紧耶洗别要取以利亚的命，第三节以利亚为了性命而去逃跑，而第四节他以利亚求神拿走他的命。这个重复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讲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围绕着一个问题，究竟以利亚去到这个地步，他还想不想生存下去呢？弟兄姊妹，以利亚不是突然间信心差了，而是他去到一种生命耗尽的一个状况，整个人干晒。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试过啊，明明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啦，做得不错啦，很努力啦，但是心里面却是问一个问题，那又怎样？有什么意义呢？甚至乎不如算了。跟大家去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我相信你可能都认识一些好像他的人。不如我们叫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阿邦。阿邦三十几岁，当然不是我，大家一看就知道我不止三十几岁了，是吧？阿邦三十几岁，住在一个城市，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他生活其实很正常的，每日去准时起身上班、放工、吃饭、看电话、睡觉。 星期日有时更加会翻教会，表面上咧佢冇乜大问题嘅，但如果当我哋去认识佢多一啲嘅时候，就会发觉喺唔知几时开始，佢成日都话：哎，好攰啊，好攰啊，好攰啊！呢个唔系身体嘅状况，而系喺里边系讲唔出一种原因嘅攰。有一晚，佢好似如是咁样放工啦，翻到屋企冇开到屋企灯，一个人坐喺 sofa 里边，电话响咗一次冇接，两次唔想接，三次继续唔理。朋友嘅 WhatsApp， 朋友 WhatsApp 问啊，你呢排点啊？不如得闲出嚟食下饭啦。佢望住啲信息，但系唔想回复。过咗一阵，佢自己对住空气讲：啊，为咗啲乜嘢咧？呢个为咗啲乜嘢？唔系讲紧某一件事，而系讲紧佢嗰一刻生命嘅状况。佢开始谂啦，究竟做咁多嘢有咩意思呢？每日都一样，好似冇乜人去明白我。就算我花咗几多努力都好，好似呢个世界或者我周遭嘅环境都冇乜改变。唔系讲紧佢想死，但佢心里面佢有一种嘅感觉，真係好唔想行落去，觉得好辛苦。之后几日呢，佢唔想见人，推咗啲约会，食饭有一个人，返到屋企病埋自己，甚至乎连教会啦佢都开始有啲唔想返。之后跟住一晚喎，佢仍然係坐喺屋企冇开灯，佢细声咁样同自己再讲一句，啊，我都唔知究竟自己想点啊！我都唔知究竟自己想点。弟兄姊妹，呢一个系一个虚构嘅故事，但我相信你可能都会觉得呢一个唔单止系阿邦嘅状态，会唔会都系可能喺你周边认识嘅人呢？其中一个状态？甚或是某一个时间里面的你自己呢？当我们去看《列王记上》十九章，会发现到以利亚其实呢就好像呢落入了这种状态的里面。他说够了，不是因为呢他不觉得神爱他，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他再撑不住了。在那一刻，今天我们未必好像以利亚那样去求神，说不如你拿走我的命吧，但是我们会说很累，我们不想去再试，不想再去想，我们想静下。甚至乎表面上刚才说被人看下去很正常很正常，但是里面其实是很空虚。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不是只是讲先知，更加是讲紧一种我们可能每个人熟悉的生命状况。当人走到去这一步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够了，做什么都没用的时候，行也都没有方向，甚至乎究竟生存有什么意思呢？去到这个位置，去到这个位置，可能就是神工作的起步。我们一起看第二段的经文，跟着呢是五节至到八节，我们继续读，准备起。
他躺在罗盘树下睡着了，看啊，有一个天使拍他，对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看啊，头旁有烧热的石头烤的饼和一壶水，他就吃了。耶和华的使者回来第二次吓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很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因着这些饮食的人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王山。
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神， 见到以利亚咁样嘅时候，你会点样做啊？佢逃走啦，佢放弃啦，佢想死啦。我哋咧可能会咁样谂，或者咁样去同以利亚讲：啊，点解你咁冇信心噶？你唔系啱啱先经历咗咁伟大嘅神迹咩？你振作啲啦，不如。但系啱啱我哋读嘅经文，却俾我哋睇到神完全唔一样嘅回应。经文讲，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然后有一个侍者拍他，对他说：起来吃吧。拍他是讲紧，哇，好温柔咁样轻轻拍下去啦，唔系见到哇你个衰仔醒啊醒啊醒啊，唔系一种嘅责备，系一种温柔嘅接触。听姐妹，神冇第一时间讲你唔应该系咁样啊，你咁样做系错噶。神只是派天使，第一件事就是轻轻地接触他，跟着侍者就跟他说：起来吃东西了。这个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起来和吃都是一个命令式的。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这个命令不是要带给以利亚在当刻带来给他压力，而一个命令反而是一个恩典。我们要知道 有时候有些命令是带来沉重的，甚至乎是担子，但是它是有些命令带给人拯救。而在这里，这一个命令就是神所带给以利亚的一个恩典。你现在不需要解释人生，你现在这一刻不需要解决你的问题，而是只是需要什么？食。所以吃东西很重要的。跟着第五节经文讲起来，就是这样讲起来吃吧。第七节仍然是重复这样讲起来吃吧。这个是很刻意的重复。重点就是神不是一次的帮助，而是两次连接着以利亚在当一刻的需要。而且第二次的时候还加了一句：因为你要行的路非常非常的远。甚远的意思就是可能是讲太长、太重、太难。神是说我知道你行不到，所以我现在要给力量你继续行。经文描述以利亚睡吧、吃吧、瞓啦，再食啦，呢个顺序好重要喎。佢神冇即刻讲话，哎，你而家信心点样啊？系啊，你点解要走佬啊？神系首先安顿好佢呢个人。释经书仲有一句好重要嘅讲解，就系神系用相同嘅方式一而再去服侍紧以利亚。好耐心咁样重复供应紧佢当刻嘅需要。神做紧嘅就系对人生命当中好重要嘅事情。首先医治好人，然后先去改变人。跟住经文去讲，靠住呢一个饮食嘅力量，以利亚走咗四十嘅昼夜。我们看得到这个食物不单止是物质上面的满足，而是更是神供应的力量。圣经讲以利亚走了四十日路，这个数字不是一个随便写下来的数字。在圣经里面，四十代表了一段神带领的经历。四十我们想起什么经历啊？圣经里面四十，摩西出埃及上了山四十日，是被神所预备。以色列 人在旷野行了40年，是被神去陶造去试炼。洪水40日在创世的日子里面带来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以利亚这一段40日不是讲他荡失路，不是讲他浪费时间，而是神将他由一个崩溃的状况重新的带去一个更新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卡住了在某一个的位置的时候，但是其实可能正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40日都未定。即是神不是单止给他只是撑住今天，而是慢慢慢慢地想重新去带领以利亚行一段新的路。我们继续讲阿邦咯。记住，这个是虚构的故事。但我想到就是，可能纵然是虚构，在里面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当中一些的经历。刚才讲到那一晚，阿邦坐在家没开灯，电话怎样响啊，怎样 message 啊，都没理到。他不想再想那么多，他只是觉得很累。累到他不去，没有情绪的发泄，不是哭啊，不是爆啊，只是坐在梳化上慢慢慢慢睡着了。第二天是放假，他醒了。自然醒，不是闹钟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过只是好像，有人好像轻轻地叫醒了他。感觉到肚有点饿，不过就算饿也好，第一个反应仍然是不想动。过了一阵，慢慢起身了，只是好像有一丁点的力量让他走一步，跟着打开了雪柜，里面有几块的 火腿，一樽的牛奶，吃了呢觉得味道不错，他仍然不想想那么多东西，没去想，究竟哪一个买些东西放在雪柜里面呢？他只是慢慢地吃，吃完继续坐在那里，没有突然觉得，整个人沙眼翻晒，人生的答案当然也没有出现。不过呢，好像那一刻感觉到个人好像没那么沉，个人没那么沉，过了一阵又睡了。之后几天没什么大的变动，但是有些很细微的东西开始出现了。他可以有时候落街行下，有时候买一杯咖啡喝下，有时候答人一句 OK 啦。这些当然不是奇迹啦，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心去听到的话，他开始可以动回了。弟兄姊妹，阿邦可能以为自己只是吃了屋企几段的火腿，一盒的奶，以为自己，休息一下好像好翻啲。但如果再问下去，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呢？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慢慢这样好翻，其实可能有人在这里守护着。当我们刚才读列王记上19章，就发觉到以利亚都是这样，他睡啦，他吃啦，再睡再吃。但经文呢说，有一个侍者拍拍他，跟他说起身吃东西，之后他自己可以吃东西睡回。其实就是神一路这样去接住他，而知道神在当刻没有解决了耶洗别的问题，神没有去改变环境，神只是做一件事，接住以利亚的需要。接住人其实意思就是，当人未临之前，神已经托住了；当人无力再行的时候，神撑住；当问题仍然未解决的时候， 其实神已经是同你一起了。当然人好像阿邦那样，不想说，不想见人，心里面说算了。我们会以为神一定跟阿邦说，你要坚强一点，你要信，你有信心。但是经文去说，神的使者第一句说，起来吃吧。有时神的帮助不是长篇大论地去解释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所有的问题，而是只是在当一刻看到我们的需要，回应我们的需要，从而给力量我们走下一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当自己真的觉得不对的时候，神可以不是先问你，你为什么是这样啊？有时神是说，我来接住你的需要。而当你感觉到被接住的时候，神才开始慢慢跟你说怎样可以走下去。神不是等你变好才接纳你这个人，而是当我们未定的时候，他已经很愿意去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几犀利呢？所以当你未跌落去的时候，神已经托住你了。好，我们看埋第三段的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都一起去读埋九节到第十八节啦。准备起。接住了以利亚之后，没有停下，没有只是停下安慰，而是神跟着下一步带他面对他真正的人生。神跟着跟以利亚去讲，讲的说话不是一个答案，反而是一个问题。经文说，以利亚，你在做什么啊？这句说话我们见到重复两次，在第九节第十三节同样去问以利亚，你在做什么啊？这个重复很重要。 神不是不知道答案，我们当然知道，而是在那一刻要以利亚重新地去面对自己。以处的经文直接地去提问以利亚，你在做着什么啊？不是一个评论，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开放式的引导问题。当中的重点，神不是一开始就要给以利亚，你要点点点点点，你跟着是要这样行。神是先带人去停低，看清楚自己的处境。以利亚的回应一样是重复的，第十节和第十四节，他两次这样去回应，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现在只剩是我一个人，两次几乎是一样。重复讲紧，我已经是很努力了，其他人都背弱，只剩是我一个人。这个重复显示，人很容易困住了在一个思维的里面，提醒着我们，就算我们怎样曾经好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神迹，但是有时候仍然被自己的框框去框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眼光。但是神的作为不是人期待的方式所出现的。神叫他出来，出来站在山上，在耶和华的面前。在原文当中，出去站住，这两个同样是一个的命令式，一个不是对以利亚的责备，而是就是继续去引导去回到去神的同在里面。之后经文去形容出现了烈风啊、地震啊、火啊，这一些呢很宏伟很壮观的情景。但是我们留意，在这些宏伟的里面，三次神在不在里面啊？都不在其中，不在这些奇景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得到，神不是用一些震撼的方法去重新带回以利亚，反而他是一个用微小的声音，不急的，不是强迫的，反而很温柔去引导回以利亚。神没有否定到以利亚，反而是要修正他。神没有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回转头重新去检讨一下自己。这个的回去是讲着让他重新去走回一条神为他预备的方向和新的人生。神叫他回去重新要走回他应该要走的路。当然他要走的路不是一步就可以完成了，反而是一个的历程。神给了三个的任务他，高哈涉啦，高耶户啦，呼自以利沙啦。但我们要留意，以利亚其实没有立刻做完三件事的，神只是给了方向他，要他不是叫他立刻完成所有事情，反而是一步一步地向回应，重新回应神。之后神更加去讲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就是十八节，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对比以利亚刚才刚刚讲完一句说话，只剩是我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当人的眼光只是看到啊，只剩回自己啦，觉得很绝望啦，所有的事都好像去到终结啦，做不到什么时候，神却是讲清楚整个 picture 给以利亚听。其实我为了这个时间预备了七千人继续去坚持着，而我的工作仍然这样持续下去。这一点给我看得清楚，给我们知道神的眼目，他所见的，他所看的，比你比我看得更加多。其实原来不是没路啊，只是人在当一刻看不看到啊？未能够看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人生乱啊，心乱的时候，我们很想喂神啊，你快点给答案我啦，解决我的问题啦，改变的环境啦。但经文给我们看到，神通常不会立刻咧好神迹咁样咧改变晒一切，反而可能就是用同样微小的声音去问我们的问题啦。但我们安静一下，听下神跟我们讲些什么啦， 先至俾我哋睇见下一步点样继续行。唔系要一切一次过搞掂晒我哋生命所有嘅状况，而系慢慢带翻我哋行翻正路。当我哋觉得自己迷失，唔知点样嘅时候，神冇即刻俾一张地图，反而可能系问紧我哋问题，带我哋安静，先同我哋去讲下一步点样去行。我哋继续讲翻阿邦最后一段，头先讲到边度呢？讲到好似阿邦继续喺度原地踏步，冇一个突然嘅好翻晒。阿邦冇即时清醒，冇即时揾翻人生嘅答案。佢仍然坐喺屋企，但系有一日有啲特别嘅就系，佢有一个念头出嚟，不如出去行一阵透下气啦。出到去行嘅时候，行下行下，感受到风吹埋嚟，感受一下嗰种自然嘅风，好似让自己醒一醒。整条街仍然系咁嘈啊，人生嘅问题仍然喺度，但系佢心里边好似有少少唔同咗，有少少转化。不是找到一个终极的答案，只是感觉到啊，好像不再被卡住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是阿邦的故事。但我讲到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假如这个人不是阿邦而是你呢？如果你曾经同样都觉得很累，觉得很空虚，觉得不知道怎样走的时候，而神不是一次过给了答案你，只是很细地给到一个念头，一个动作，一个或者一个机会，你会怎样呢？是继续坐在原地，继续收埋自己，继续只是不断地发怨言，当听不到，但是定是你可以起身的行一步，不需要去解决人生，不需要明晒方向，只是行一小步，回应一下。弟兄姐妹，阿邦的故事未曾完结，这个故事不如由你继续讲了。又打雷？好了，去到总结了。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会发现到其实神对以利亚这个状况做了三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当以利亚在第四节讲到罢了，求你取我性命，神没有责备他，没有否定他，神先给他瞓，给他吃。第二就是神两次跟他说，你起来吃，他不是当一刻解决紧以利亚所有的问题，他只是给他力量，重新可以走他当行的路。第三，当以利亚觉得只是剩下他自己的人的时候，神却是很清楚告诉他，其实是有17000人是神预备了的。原来不是没有路，不是没有人，不是完结，只是在当刻人看不到神的工作，神的预备而已。最后神跟他说，你回去吧，不是叫他一次过完成他人生的任务，只是叫他重新走回转头，准备走下一步。神没有叫他解决人生的问题，只是一步一步走回他应该走的路。今天讲阿邦的故事，其实讲到这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可能不是只是讲阿邦，是讲很多很多在现在社会里面的人，当然会觉得累，觉得空虚，不知道怎样走的时候，心里面说一句算。但是神不是立刻跟这些人说你要振作，你要去解决所有问题，只是说你起来吃东西。所以很想邀请大家做一个决定，不是即时要改变我们人生，只是问一个问题， 神而家叫我哋下一步点行呢？可能只系会回复一个信息，同人讲一句说话，出去吹吹风，但唔好淋雨啦。只系需要一步。不如我哋依刻安静30秒，唔使谂咁多，只问一下神，我下一步可以点样行呢？好，我哋一起祈祷。天父，我多谢你，你唔系咧等我哋变好晒先去接纳我哋。当我哋觉得撑唔住啦，当我哋心里边好似以利亚一样觉得不如算啦，但系你冇责备到我哋，你反而系嚟到我哋身边，轻轻嘅去触摸我哋，供应我哋嘅需要。托住我哋唔继续跌落去，主啊，求你帮助我哋明白，我哋唔需要即刻解决晒整个人生嘅问题，我哋只系需要每日去依靠你行下一步。当我哋喺生命嘅状况睇唔清楚前路嘅时候，求你俾我哋一个安静嘅心，听见你微小嘅但系实在嘅声音。又或者当我们觉得只是静下自己的时候，求你提醒神，其实你一直都在这里，你在这里工作，你在这里接纳，你在这里保守住我们每一个。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将自己交托给你，不是说我们已经预备得很好，而是因为有你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带领着我们，由今天开始，这一刻行你要我们行的一步，求主你去带领我们祷告交托，奉靠主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